继续来做这个生命记二十七章到三十章的概述。那这个二十七章啊，它承续了二十六章的这个律例典章讲说以后，它用一种古代大君王立约的这种文件格式来做这个编辑上的阐述。好，所以他在二十七章他会谈到这个立约，古代立约不可或缺的一个，也就是要臣民如果说违约的话，那他要遭受到的咒诅那立约里头他也会谈到他们如何在神在这个立约的地方献祭给神以神为证，然后在神的面前吃喝那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七章他首先说到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底下的这个二节三节谈到说，过了约旦河到亚威所赐给你的地，那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要把律法上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那这个是二节三节所说的。那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又再次的又谈到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那底下谈到要为亚威筑一座石坛，那这座石坛是按照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所说的，这个石坛的石头不可用铁器雕刻过，而是要用天然的石头去堆砌成亚威的这个石坛。那在坛上要把这个燔祭献给亚威，又要献平安祭在那里吃，在亚威你神的面前欢乐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立约所必要的，也就是在神的面前筑坛献燔祭。那献完祭完之后又要献平安祭，那平安祭是给这个祭司还有普通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也可以分享。那这种方式如果我们参照创世纪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他曾经跟他的这个岳父立约也是类似这样那二十七章的二节三节这一段强调过河的当天要立石头。那四节谈到过了约旦河要在以巴路的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那这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约书亚记的记载的话，那这个以巴路山跟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第一个地点吉甲它是有一段距离的它也不可能说在同样的一天就能够到达这个以巴路山。那所以一般的这个解经家他们的解释是认为说，因为这一个已经经过摩西他所传下来的这个生命记是有经过后人收集资料他的一个编排他把相同的这个类似的资料把它放在一起。那二节三节如果我们参照约书亚记四章的话，那边所写的是以色列人祭司他们抬着约柜那踏入约旦河，那神使约旦河 的河水啊，就在远处的这个亚当城就止住了。那神吩咐约书亚说啊，要拣选十二个人，那从这个祭司台约柜的脚踏之地啊，拿出十二块石头啊，搬到这个约旦河西啊，立在那边。那再把约旦河西啊，也选了十二个石头，把它啊搬到约旦河里，也就是台约柜的祭司所脚踏之地啊，把它立在那里啊。那这是作为一个记号啊，也是纪念神啊如何使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那四节到八节的这一段历史的话啊，它是如果照约书亚记的实行的话啊，它是记载在八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啊。那八章的这些事件以后啊，这一些事迹啦啊，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啊攻打耶利哥城、爱城完之后啊，那约书亚啊，他让这个以色列人跟祭司利未人啊，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啊，那照着四节到八节这边所说的啊，他在那里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啊，那把摩西所吩咐的这个律法书上的话啊，刻写在这个石头上，那也在那里啊，筑坛献燔祭跟平安祭啊。所以啊，我们知道说这个编写的人啊，他这样的一个编写，也就是强调过了这个约旦河啊，一定要立石为祭啊，把这个石头立起来，那在上面来啊刻写亚威在生命记所说的这些律例典章，把它刻写上去。那我们看这个九节啊，他说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亚威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亚威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我们看十一节，他说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啊，这个嘱咐就是命令的意思，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火他利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啊。那底下他编写了啊十二个这个咒诅的话。那我们就他二十七章的一个编排的方式啊，他第一节是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那九节啊说摩西和祭司利未人，那十一节是这个摩西命令百姓啊，那过了约旦河要把这个啊六个支派啊分在基利山上为百姓祝福啊，那他所说的这六个支派的话啊，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显赫的这个支派，他是利亚啊跟拉结所生的啊，有这个六个支派。那利亚所生的另外两个支派流便跟最小的这个西布伦啊，他就跟两个妾所生的，那这六个支派啊，他们就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来宣布咒诅啊。那十四节说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啊，那这里的利未人，如果我们对照约书亚记八章所记载的，那这一些应该就是啊祭司啊，因为十二节说利未支派的人啊要站在这个基利心山啊，那已经把 六个支派跟六个支派分在这个两个山啊，所以十四节这里的利未人啊，就不太可能是十二节所说的啊。那他会啊用利未人来做啊这个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啊，那这个利未人啊，应该就是指着这个台啊约柜的这一些啊祭司。因为我们对照约书亚记八章三十节那边所记载的这个抬月柜的啊，他们是停留啊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那六个支派啊，如果约书亚记他所记载，也并不是说这些人就登到基利心山上，好，他是向着基利心这个山，好，他以这个事件这个约柜停在那边为中心点，哦，那六个支派是把它啊分在这个向基利心山啊，那另外六个支派是向着这个以巴路山，好，如果按照这个约书亚记八章所记载的，它是这样记载，而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啊已经登到这个山上啊，因为这样的一个那么远的距离，那在事件这个地方来宣布的话，他们也不见得啊就能够听到啊。那底下他这里他所陈述的这十二个咒诅的话啊，他第一个是谈到说有人制造亚威所憎恶的偶像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啊。那我们知道啊，他在约书亚的那一个时代啊，他以这个亚威的这个约柜为中心啊，那祭司的这个宣布，那百姓要答阿们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咒诅的话啊，是关于啊设置偶像拜偶像。那第二个他谈到千万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要啊说阿们。那这个是啊照着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啊，因为在约书里头所说的咒骂父母的啊要致死他啊，那这里千万父母的必受咒诅啊，他的这种根据啊是照着出埃及记的约书，也照着这个啊十诫里头所说的啊，当孝敬父母，也就是要遵从父母啊，它是相关的。所以他把对神跟对人的啊摆在啊这两个等于说啊在第一跟第二的这个咒诅里头。那第三个，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阿们啊。那这个按照生命记十九章十四节啊，那边摩西在吩咐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就特别的提到啊，地界是先人所定，那不可挪移。那这个啊在何西阿书的五章十节啊，先知也曾经这样对以色列国啊来谈到啊，关于这种挪移地界啊是神啊所痛恶的。那十八节说，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那这个是照着利未记十九章十四节所说的，说不可在这个瞎子的面前啊放置绊脚石。那这个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哦。如果啊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四福音书里头所说的，那一些啊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是领人啊领人入教，那又叫人做地狱之子。那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是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啊，那我们知道那个瞎子领瞎子不是指肉体上的这个真正的瞎啊，所以十八节的这个原则啊，他在被主耶稣他会这样的一种痛恶 啊，对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这样说啊，他也是根据生命记的这一节的这一种啊律法的精神所说出来的啊，所以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啊。那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啊，使瞎子走岔路，就是让人啊偏离了神的这个正道啊，他同样他也是受咒诅的。那啊，十九节说，像寄居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那我们知道寄居孤儿寡妇这个弱势的啊，在整个生命记里头啊，他不断的被提出来啊。他首先在生命记的这个第十章啊，就已经有被提出。那十四章啊，还有十六章，以及这个二十四章啊，都会特别的谈到啊，关于这一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啊要不要二代他们啊，关于借贷啦，或者说关于这个第三年的这一种啊，拿出土产的十分之一啊，也是要跟这些寄居孤儿寡妇啊，要跟他们同享。啊，那这也是照着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所说的啊，对于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啊，要有更多的这种怜悯啊，因为他们曾经啊也在埃及啊做过奴仆啊，做寄居的。那底下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啊。这个继母原文的意思是说与父亲的妻子。好，那中文把它翻作继母。那这一个在生命记的二十二章三十节啊，谈到这个关于对妻子的贞洁的问题，或者人对于许配之人啊，那一些相关的跟啊婚姻啊跟这个有关的啊，他在二十二章三十节的最后啊，他是用啊跟这一节同样的啊，是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那这也是啊利未记十八章九节啊所强调的，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那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啊，约书里头就有谈到。那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三节跟二十章十五节啊，这也是利未记所痛悟的。与异母同父或与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那这个是利未记的这个十八章九节跟二十章的十七节啊，他也是在那边特别强调。那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这是按照利未记二十章十四节啊，利未记二十章十四节是说，与这个妻子的这个母亲啊行淫的，这要用火啊，要用火来烧来除灭啊。所以这里啊，他说要受咒诅，所以我们知道所谓受咒诅的意思啊，就是会被致死。那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我们按照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九节啊，关于说啊，发现了田野发现了死尸，他的死因啊不明，被谁所杀也不晓得啊。那是二十一章啊，谈到说啊，那离被杀之人最近之城的长老啊，他们要带这个啊母牛犊啊，那是二十一章啊那边所说的。那这边啊就是一个回应，也就是暗中杀人的。虽然二十一章那边啊发现了这样被杀的人，那查无凶手，那这边所说的暗中杀人啊必受咒诅啊，这也是神他一定会啊报应这样的人。那二十五节说，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必受咒诅啊，百姓都要说阿们。那这样的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啊，在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十二节 啊，那边啊也有谈到，那最后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啊，百姓都要说阿们啊，所以这他透过编辑，他就把它啊编成十二个咒诅，那以对神为首啊为首，那第二是对父母啊，那底下所说的啊关于这个挪地界瞎子跟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驱往正直啊，那这一个是按着这个出埃及记或者生命记所说的啊，那以后的跟这个继母行淫受淫合啊，跟同父异母或者啊同母异父的姐妹行淫啊，与岳母行淫，那这是按照利未记啊，也是利未记他所特别强调的。那我们根据利未记所说的这一些，那是跟迦南的这个崇拜有关的哦，所以他是啊特别的啊在这边把它列出来啊。那我们啊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立约它必要的啊违约，那这一种就要遭受到这样大的一个咒诅哦，他先把它啊陈列在这里。啊，那也让我们发现说，啊，他十二节所说的这六个支派为百姓祝福，啊，那祝福的话，他在二十七章啊，他就不列出来，他反而他是这个宣布咒诅的，他把它列在二十七章，啊，因为古代的那一种啊立约的文件的格式，他是强调啊毁约啊，就是要遭受到这一种咒诅。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二十八章，那二十八章它的一节到十四节它也是论福啊，那十五节啊到六十八节是论祸，那它啊论福论得少啊，那论祸的话啊，它用这一种几乎是啊福的四倍的这一种篇幅啊，来做陈述啊。那有人啊，就是认为说一节到十四节的这个福啊，它是啊，等于是把二十七章十二节的这个祝福的话啊，它把它抽离出来啊，它把它编排在这里。那我们啊，来看这个神的一个四福啊，它首先强调。你若留意听从亚威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你若听从亚威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啊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这里啊谈到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啊，讲到两个福，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啊，都必蒙福啊。第三，那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啊，这是啊第四次的这个蒙福。你出也蒙福啊，第五次入也蒙福啊，第六次啊。那有的人啊，他在解释二十八章的时候，他就是以这个三节到六节啊，这六个福，然后啊，他们认为说，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这边所说的啊，也有六个福，那总共啊加起来啊，可归类为十二个福。那十二个福啊，它是要跟啊二十七章的这十二个咒诅啊作为一个对应啊，也类似说十二个，那代表着这种跟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啊来做对应。那就他的这种编写来讲的话啊，他最主要的是以这个三节到六节的这六个符啊来做他整个的主轴啊，因为从十五节以后他论到祸的时候啊，他也是啊从这个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啊，它就是以这个三到六节为反面来讲啊，所以它是以这个为主轴啊。那第七节的这个仇敌的攻击啊，亚威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啊。那这一个谈到祸的时候啊，它是在编写在二十五节啊，那这是反过来，以色列人要在仇敌面前啊被杀败，他从一条路去攻击，必从七条路逃跑啊。他那就这个胡祸来讲啊，他以这个三节到六节为主轴，那一般啊就是七节到十四节啊，它是一种丰富，一种解释扩充啊。那大致上他啊所说的这个福啊，就是跟他的本身啊，他的这个居住啊，关于城或者啊他的田啊，那无论是他自己或者他所生的地所产的，那牲畜所下的啊，那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啊，那这个筐子是跟他们的收成的收获啊有关啊，它可以拿来盛啊这一些田野所生的土产。那你的团面盆啊，这是跟他们的一个生活起居啊，他们要做这个面饼啊，那就需要做这个啊有盛这种面粉的器具。那六节的出也猛虎啊，入也猛虎啊，那无论在家或在外啊，那等于啊他们的如果说以无论是田野的工作哦，或者以后的这种经商出外啊，那出也猛虎，入也猛虎。那如果以征战来讲啊，出去征战猛虎啊，那也回来啊猛虎啊，所以这个出也猛虎，入也猛虎啊，它所涵盖的一个范围就非常的广。那底下从八节啊到这个十四节啊，是强调说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亚威所命的虎必临到你。那亚威啊把虎赐给你，那么你啊在这个万民之前啊，万民见你亚威与你同在，那万民就要惧怕你啊。那九节强调了要猛虎啊，也是要有条件，也就是要谨守亚威你神的命令，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啊。那这样天下的万民见你归在亚威的名下，那归在亚威的名下就是受亚威的管制跟保护，那他们就要惧怕你。那十一节这边说，你在亚威啊向你列祖起誓所应许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牲畜所下、地所产都绰绰有余啊。那这个是跟啊第三节啊，它是等于是重复啊，把它啊扩充的。那亚威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雨，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是否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啊。那这是已经扩及到这种经商贸易。那你若啊听从亚威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那不随从啊去侍奉别神，亚威必使你啊作首不作为，居高啊不居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啊从第二节到第十四节啊，它这边的福啊，它是以啊三节到六节的这六等的福啊，它再把它啊扩充啊解释，那把它啊成为啊十二个这个福来做啊二十七章十二个做啊咒诅的对应。那我们继续啊来看从啊这个十五节到啊，整个最后的六十八节啊，他是谈到的这个，如果被约啊，那受到亚威的咒诅的话啊， 那他十五节说不遵守的，不遵守摩西今日所吩咐的，那底下的咒诅必追随你。所以十六节它是第三节的反面，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必受咒诅。十七节是第五节的反面，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盘都必受咒诅。十八节，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这是第四节的这个反面。那十九节，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这是第六节的反面。那底下它是等于把这个六个咒诅它再把它扩充。那底下它一直在强调的是说这种灾祸是绵延不断的。所以二十节他谈到亚威因你嫌恶离弃他，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那这一种毁灭在这一段二十一节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这一个也是直到要把你灭绝。那二十二节直到你灭亡，二十四节亚威这一种是头上的天变为铜，脚下的地变为铁亚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他在这边就不断的用那一种你被约的话，那亚威的一种追逃，就是不断的降灾不断的降灾，直到他在这个地上把你灭绝。那我们看到的二十二节，亚威用痨病、热病、火疹、疟疾、刀剑、旱风、霉烂他这也是故意选用七个来作为神的一个他从天上所降的灾祸那证明这个是亚威所赐下来的一个灾祸他故意用安排的这七等七种，那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那二十三节的这种神不让这个天上的雨来降下，那这种说法，头上的天变为铜，脚下的地变为铁那这个是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的十九节那边同样的谈到祝福与咒诅的话他那边也有这样的类似说法。那只不过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十九节是把头上的天要如铁那脚下的地要像铜他是把这个铜跟铁做对调而已，那其实他的意思是不变的。那我们知道就古人他的想法，铜跟铁是坚硬的那天坚硬就等于天不下雨，那天不下雨那地上的这种土地干旱，那就如铁如铜所以这边他就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二十五节亚威使你败在仇敌的面前那这是第七节的一个相反那这样的一种衰败，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这是做第十节的一个反面本来是在亚威的名下，那百姓天下的万国要惧怕你那现在反而是在万国的民中被丢来丢去。那他用这么多的一个篇幅那如果以按照以后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的经历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种他这个这么大篇幅的灾祸的内容来做这种小段的一个区隔。他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的这些内容来看的话，他比较如果以历史的一个过程，他比较类似从埃及到士师时代 啊，因为他底下所说的这个二十七节，亚维必用埃及人的这种仓啊，制仓啊，牛皮癣以戒来攻击你啊，使你不可这个医治。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九章的八节到十二节啊，神也曾经透过摩西，他使这个尘土哦，那变为这一种一种皮肤病啊，也就是疮病，来攻击这个埃及啊，那是第六灾啊。那底下所说的亚威用癫狂眼瞎心经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啊，你行的不亨通，那被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啊。那这个如果说在十灾里头啊，它是在出埃及记的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神透过摩西他行使黑暗之灾，让埃及地他们啊就看不到这个甚至说伸手出来也看不到啊自己的手啊，那一种极大的黑暗啊。那他在这边啊的这种亚威要让被约的人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啊，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类似这个黑暗之灾。那从三十节的这个聘妻别人必与他同房，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啊。那这是跟生命记的二十章的五节七节啊，那里有谈到这样的啊，三等人啊，他们就不用去征战啊，免得说征战如果死亡的话，那这三等的这种啊，无论是聘妻啦、房屋啦，或者葡萄园的果子啊，他就没办法享受。但是他也在这边的这个灾里头啊，他却是啊把它列出来。那你的牛啊在你眼前宰了啊，那这些驴啦或者儿女啊被抢夺啊，那你终日切望，甚至眼目失明啊，手中无力搭救啊。那到三十五节说，你的土产劳碌得来的必被不认识的国民所吞吃啊，那被欺压啦，或者说甚至说因着眼所看见的，那他会啊导致他的疯狂。那亚威啊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啊。那这些的受到土产的受到侵夺啦，或者说儿女啊受到这个抢夺啊，牛羊的这种抢夺，那我们如果对照士师记的那一个时代啊，那士师记很多就是在讲这些事情。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他们不以亚威为王，那神就让这个迦南地的这一些外邦之人啊，来兴起来，来压制他们。那当他们呼求求告亚威的时候，那亚威就设立这个啊士师，透过士师的手啊来拯救他们啊。那整个士师记，甚至说啊到撒母耳记的这段期间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们不断的啊受到这个迦南人啊，也就是那一个非利士人啊，那一个对他们的一个侵扰。那如果说啊从啊三十六节啊，他在这边说亚威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你到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石啊，木头石头的神。那以这一段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的这一段，如果按照历史的一个过程来讲啊，它就是比较偏向于北国啊。北国最后是在啊主前的七百二十一年被亚述所灭啊。因为会这样的讲啊，那是因为说啊，根据三十六节你所立的王，因为我们知道北国啊，他从耶罗波安以后，他王的一种更替 常常是因着这个臣子的叛变下对上的一种磨杀他不像南国，因为南国他是从大卫开始，他是以这种子子孙孙的一个血缘的传递那从大卫自己本身所出的，那如果按照神的一个应许跟大约所立的这个约的话，那这个王是神所立的，就不可能说三十六节所说的亚威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这边强调你所立的王那我们对照何西亚书的八章四节那边何西亚是北国的这个先知他八章四节所说的你所立的王并不是由于亚威也就是说北国他们立王并不是照着神的一个心愿所以三十六到四十六他在这边比较偏向于历史的一个叙述北国的一个苦况。那亚威领你到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那你带到田的种子虽多收进来，却少被蝗虫吃了栽种葡萄园却收不得葡萄，也喝不到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那你全境有这个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那养儿女也不算你的，必被掳去那这个儿女被掳，他在何西阿书的九章十二节那边也谈到，所有你的树木，你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你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高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那如果以后北国被亚述所灭以后，亚述王他将外邦的人把他移民到这个北国的这个地上那就吻合了这个四十三节所说的，那留下来没有被迁走的这一些北国的以色列民他们在那边反而是作为低下的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为那这个是做十二节的一个反面那四十三节它是十四节的一个反面是这边讲到祸那十二节十四节是讲到福。那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亚威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所以他在这边那一种直到你灭亡又不断的出来四十五节那四十八节直到将你灭绝，五十一节直到你灭亡出现了这种两次所以就这个整个亚威的咒诅的话他都会强调那一种这种咒诅是持续性的那一种严重性是逐渐逐渐的加重，那直到把这些硬心不悔改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灭亡。那一般来说的话他们根据这个历史四十七节到五十七节这里所说的就比较偏向于南国的这种状况因为四十七节说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亚威你的神，那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吹华之中侍奉亚威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将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那这个铁轭那这个铁轭的一个出现，以这个历史的记载来讲它是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那边那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南国的先知，那二十八章他是叙述一个假先知叫哈拿尼亚他把这个本来神叫 耶利米啊，他戴上一个木的枷啊，木质的枷锁啊。那这个假先知啊，他啊把这个木的枷锁拿掉啊，他发这个假的预言，说啊，神要把这个加在以色列人上的这个恶啊，要把它除掉。但是后来啊，神对耶利米啊先知说啊，他去对这个假先知说啊，这个假先知神要除灭他啊，那他所说的这些假预言啊，也不会成真，反而神要把这个铁轭啊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本来是木轭，那现在换成铁轭啊，所以这边哦、啊、所说的这个铁轭啊，按照耶利米书二十八章那边的记载啊，它是比较啊倾向于啊类似于这个南国的历史。那亚威要从远方地极啊极、这个地极带一国的民，必如鹰飞来攻击你啊，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啊。那这样的一种啊，神从外邦带来的这种灾祸啊，那一般啊就是说啊，巴比伦人，那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这种年少，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你地所产的啊，直到你灭亡啊。那五谷新酒了，牛犊都不留给你，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啊，他们必将你困在亚威你神赐你遍地的各城。那如果按照啊历史的记载的话啊，南国啊，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因为南国他们倚靠耶路撒冷啊，是在这种高山上啊，地形险要，他们认为有坚固的城墙。那在耶利米书五十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里就谈到了这个巴比伦王派他的大将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总共的围城有一年半之久啊。那在围城的这一段期间啊，他底下所说的这个你要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亚威神所赐给你的儿女啊。那底下啊，他用这个五十四节、五十五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哈、啊，这是指男人，必刻二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啊，并他剩余的儿女，甚至你受仇敌窘迫啊围困的城中，要吃他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啊，那五十六、五十七啊，是谈到妇人，啊，本来是柔弱娇嫩的妇人，那因着受围城之困，啊，最后不得不来吃他啊自己所生的这个婴孩或者这个子女，啊，那这个他同样都是说他恶言看他的弟兄，啊，那这恶言啊，无论是在男人或者女人，啊，他所说的这种恶，也就是他眼睛啊将要成为这种邪恶，那会这样是因为没有粮食啊。那甚至说本来是夫妻最亲密的关系或者弟兄，那因着没有粮食啊，都在这种眼中露出这种恶啊，这种邪恶啊，因为啊他只要求他自己啊能够啊活下来哦，所以他用男人哦女人那恶言的一种看待啊，因为他没办法，他只能够顾到自己啊，没办法再顾到别人。那这边啊，到五十七节所说的，那当然啊，在列王记下的六章二十八节，他那边有谈到撒玛利亚城啊，曾经被围困，也有发生吃人的这个事情啊，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啊。那在以利沙的那个时代啊，最后啊被围城啊，那一次就危机就解除了 啊，但是如果说就南国来讲啊，就历史来讲啊，在这个以西结书的五章十节啊，以西结书的五章十节，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啊，他在这个南国灭亡之前的那一次巴比伦的掠夺，他已经被啊掠夺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啊，那他在巴比伦啊，以色列的这个南国犹大国还没灭亡之前，他就在贝鲁之地就发预言，啊，他五章的十节啊，就是谈到以后南国的这个灭亡的时候，啊，他们啊受仇敌的围困，那到最后就是吃啊自己的儿女的肉。所以一般来讲，就历史它的一个编排，北国先败亡，它从以这个灾祸的一个陈述来讲，它从埃及四世时代北国到南国，那从这个五十八到六十一，它是一个等于说再一次的一种强调要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话，来敬畏亚威你神可荣可畏的名，那如果不谨守遵行，亚威就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这种灾跟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把埃及人所惧怕的病都临到你，甚至把律法书上所没有写到的这些疾病灾殃都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个直到你灭亡这里又出现了，所以他在灾祸里头，他就不断的一种强调这种灾是绵延不断的，亚威的怒气直到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最后就是直到他灭亡。那从这个六十二节到六十八节最后这一段的，也是关于咒诅的话那就他所描述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来讲他就比较符合这个被掳之后他们所发生的以色列人的苦况。你先前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亚威你神的话，所剩的人就稀少。按照创世纪十五章五节，本来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是要让他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根据生命记的一章十节跟十章的二十二节，也谈到摩西对以色列人现在讲的，说神让你们现在如天上的星那么多，那这边所说的这个祸，它是预言以后如果他们不遵守亚威的一切诫命的话，那沦落到被掳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先前亚威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必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这个拔除就是在迦南地又被赶逐。亚威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石头的神，譬如都是会被强迫去敬拜这些偶像。不管说这个关于北国被亚述所灭的那一些民或者说六十四节这边所说的他三十六节他提到了，那我们说三十六节那一段是比较像这个北国的败亡那这边就谈到了这个南国最后被掳之后，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亚威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性命悬悬无定，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亚威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做奴仆，却无人买。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咒诅。到了贝鲁之地，他们惊魂不定，那早上就盼望晚上的来到，那晚上又盼望早上的来到，那等于他的整日终日惶惶不安那这种心惊胆怕的一种日子，就让他觉得那种度日如年所以才有那种早上就盼望晚上的来到那晚上就盼望早晨的来临。那甚至说他们以后又要被卖到这个埃及地去当奴仆。那如果他们自卖己身也没有人买这是这个整个二十八章他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他关于神的咒诅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那类似如果说以编辑角度来讲类似按照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的那一个历程来编排那如果说以摩西他所说的这个预言的一个角度那让我们肯定说神透过摩西在二十八章所说的这一些话，那也的的确确是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一一的都被实现了所以祸关于祸的这一方面却是被以色列人所实现了。那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六样符以后再加上的那十二样符的一种实现却还没有被实现那如果祸已经被实现，神是信实守约的，那只要以色列人他们遵守了生命记摩西所说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我们也深信二十八章从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那一些福也必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从二十九节三十节这两篇它也是按照的这种立约的格式那在立约的格式里头它就会在陈述到大君王对于立约的对象的一种恩待它会把这一位大君王也就是亚威如何的来善待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过程把他重新的再提醒一次所以他二十九章开始，这也是整个生命记摩西的第三篇的一个讲词那第一节说这是亚威在摩押地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这个立约的地点是在约旦河边的摩押地。那有一些版本或者解经是把第一节归到二十八章的六十八节之后作为六十九节那我们和合本所采取的是把这第一节把它作为二十九章的开头那这个的一个差异的话那就有一种如果作为二十八章的六十九节，那这些话就表示是二十八章以前所说的是一个在摩押地的一个立约的话。那如果把它做在二十九章第一节那就变成说底下的话是他们这个在摩押地的一个立约。那二节到九节它作为一个立约就谈到神这位大君王过去对以色列人的一种恩待所以他先谈到在埃及地神在他们的眼前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和他的全地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大试验神迹并那些大能大奇事。
但亚威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而能听见。啊，再来，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亚威是你们的神。啊，那六节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吃饼、喝清酒、浓酒，那是啊。要有土地的一种耕作，有土地的一种收成。那亚威没有让你们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那表示亚威在旷野的40年是从天降玛拿给他们当食物，那神让磐石出水来供他们解渴，做他们的这个饮料，那表示神把他们引领。那从埃及到领出埃及到家，到这个旷野的40年，那第七节到第八节，他是说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二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我们得了他们的地。那摩西先把它分给流便支派、加的支派和马拿西的半支派，所以他把整个的这三个历程，埃及，从埃及出来旷野的40年，到约旦河东打败了这个巴山王二跟亚摩利王，也就是西实本王西宏，这三大段，他在这种立约的格式里头把神怎样恩待他们，又提了一次。那比较特别的是说，第四节，亚威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那他的这种说法，就罗马书的11章8节，保罗他也有引用。那在以赛亚书的6章9节到10节，也有这样类似的说法。神让以赛亚先知去对这个以色列民来发警告。那先知照他所看到的意象，神所托付的话来对百姓说，但是百姓听是听了，看是看了，但是如果他们的心刚硬，那么那也等同看是没有看见，听没有听见。所以摩西他在这边一直2节3节强调他们的一种看见，但是4节却是说亚威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那他的这样的一种说话是以一种先知的一种口吻，甚至他在31章以后，他会谈到以色列人，摩西死了以后，他们就会速速的来离开亚威，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口吻，那他在这边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他所要第九节所要强调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那底下的这个第10节到第21节，他是谈到立约的这个人，也就是神所立约的这个对象，所以他说，今天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营中的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亚威你神的面前，为要你顺从亚威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约的话，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那14节强调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那15节说，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啊，起这事啊。所以这里立约的对象啊，他成名了，包括啊这一些在亚威的面前啊，他特别的谈到以色列人啊，他们的族长、首领、官长、男丁、妻子、儿女，他谈到。也包括营中寄居的，所以我们知道立位记为什么会谈到说啊，寄居的这些人啊，他们无论在神的律法上啊，要跟以色列人同归一例，他们在神的恩典保护上啊，神也是把他们跟以色列人是同归一例的看待啊，所以这里的这个寄居人啊，也就是跟他们长久的啊住在一起。那以摩西现在讲的这个时间点来讲，那这一些人就是跟他们同出埃及的啊。那为你们劈柴挑水的话啊，这个以后是在约书亚记的9章21节啊，是基甸人啊，本来他们也是要被除灭，那后来他们用了计。那骗了这个约书亚，那约书亚跟以色列当时的那些首领官长跟他们立约啊，那后来就照着，既然约已经立定了，那就照约而行啊，存留他们的性命。只不过那一些基甸人以后就成为他们当中啊为他们服务的这个奴仆啊，为他们劈柴挑水。啊，这也是《申命记》与战争的那个条例啊。如果除了迦南七族以外，远方的百姓啊，这些外邦人，那他们要征战啊，就先向他们招降。那如果他们愿意投降啊，那就存留他们的性命。那这一些人就做以色列人的奴仆啊。那《约书亚记》的9章的那个事件，也是根据着《申命记》的这一个征战条例的原则。所以在这边所谈到的这一些对象，也包括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生的这一些子女。凡与我们一同站在亚威我们神面前，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那把他们的一种经过外邦的这种经历啊，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今天心里偏离亚威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这个恶根生出苦菜和印尘出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亚威必不饶恕他，亚威的怒气愤怒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身上。亚威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所以这个立约他就把这个立约的人那以及他们过去曾经从外邦经过，无论是埃及或者说亚摩利国，或者说这个巴珊国他们都曾经把他们消灭，也看过他们这些可憎的这些金银木石的偶像。那摩西他在立约这里特别的一个强调不要心里说你在暗中行这些事情那还讲说他是平安的，虽然别人受累了，那自己平安。那摩西他在这边谈到亚威必定报复他也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那照着这个约书上所说的一切咒诅的话来向他来施报那底下的这个22节到29节他是谈到了，如果他们背约以后，神要对待他们，以及对待这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他在这边谈到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的子孙和远方的外人这个远方的外人是外邦人那外邦人 就不是跟他们长久住在一起的。这是生命记里头做一个区隔啊，这个外邦人他们如果借贷给外邦人的话，是可以向他来收这个利息的啊，是那种重利啊啊，所以这边的这个啊外邦人啊是被区隔出来。那他在这边所说的是谈到，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被约，那以后他们自己的后代或者说远方的这些来的外邦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亚威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啊，这里是谈到地啊，地常常是因着人的这个恶行也遭受到啊牵连而受咒诅啊，这也是利未记啊他曾经啊所强调过的。那这边所说的这个遍地有硫磺、烟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亚威在愤怒中所遣护的索多玛、俄摩拉啊、亚麻、洗扁一样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苦况啊。摩西啊，他是引用这个创世纪啊，神对于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亚扁啊，这个亚麻、洗扁这四个城的一个毁灭，好，那这样的一种苦况，在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的第八节，好，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那所看见，连万国的人都必问啊，亚威为什么像这地这样行，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啊，人必回答，因这地的人离弃亚威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啊，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神，离弃了神与他们立的这个约啊。那二十五节摩西啊所采取的这种自问自答式的方式啊，它是一种先知的一种口吻。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在耶利米书的五章十九节啊，十六章的这个十节到十三节，以及二十二章的八节到九节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啊，也类似这样的一种自问自答，来谈到说，我为什么亚威会对以色列人这样啊？对这个犹大国啊，对这个迦南地啊，施行这样的一个惩治啊？那一种自问自答，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是他们离弃了神啊，背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去敬拜侍奉素不认识的别神啊，是亚威未曾给他们的安排啊。所以亚威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咒诅都降在这地。那地上的人啊，他就如二十八节所说的，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像今日一样啊，用这样的一种严厉的口吻来跟这些立约的人来做警戒。那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属于亚威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事。那如果以这个啊《生命记》二十九章的这种说法来讲，隐秘的事啊，它极有可能是指着说，以后啊，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啊，无论他们的这种遵命蒙福，或者说他们的违命的一种遭受灾祸啊，那如果以这个摩西他以先知的角度来发预言来讲，那这一些就当时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都还没有经历啊，无论是福或者祸啊，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进入迦南地，那这一些事只能说是一个啊神透过摩西讲的预言啊。那以后会怎样的一个演变啊？就人的角度来讲，那对人来说这是隐秘的啊，他们还看不见啊，他们也还没有经历到 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隐秘的事啊，也就是啊摩西他所说的这些福祸，关于以后啊跟以色列人息息相关的这些预言的事情啊，那这些都是属于亚威的。那明显的事，也就是摩西他今天啊所说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是明显而且可行的啊，也是必要遵行的。那这一些明显的事情啊，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啊。那关于啊这一些以后他们所会遇到的这将来的事情啊，那将来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啊，是归属于亚威啊。那摩西他在这里啊，特别的已经把预言的事情啊都向他们讲了，那他们当前所要去遵行的也是明显可见的啊，他们就要去遵行。那啊三十章啊，他就也是一种啊预言式的一种说法啊，他是跟这个二十九章啊是两章啊是成为一体的啊，因为二十九章啊既然是一种立约啊，他把神过去怎样恩待他们，那神跟怎样的人的立约啊，以及如果他们毁约的话啊，那神会怎样对他们的一个对待啊，那二十九章是比较偏重于这个对土地的一个对待啊，那在三十章的话啊，它是一种预言，那是关于以色列人啊，他们走岔了路，他们背弃了神之后，他们经历了这个二十八章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一些祸啊，那之后他们啊愿意悔改回转，那么啊神也要回转来啊对待他们。好，所以啊他在三十章的这个转回归向哦，或者啊这个原文这个字的话啊，他就出现了七次啊，这也是一种故意的编辑哦。他第一节说，我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啊多临在你身上，你在亚威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必心里追念啊祝福的话。那这个追念就是回转啊，是一个转回啊，有时候也翻作悔改啊。那中文这边把它啊翻译作追念。
嗯。
那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亚威你的神，照我今日所吩咐，听从他的话。啊，这个归向啊，就是跟追念那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是那个转回。那第三节，亚威你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啊，这个救回就是二节的归向啊，一节的这个追念啊，同样一个字啊，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三次啊。那底下说，亚威你的神啊，要啊回转过来啊，这个回转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字。那亚威回转啊，要从万民当中把你招聚啊。那亚威这一种转回啊，那重新五节说，四节是啊，在天涯海角，亚威也要把你招聚回来。五节，亚威必领你啊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啊，重新得到地，那使你的人数比啊列祖众多啊，又是回复到得到地跟人数的众多啊。那这也是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那摩西啊，他在这边也是用先知的一种口吻，一种话预言式的，以后啊他们经历了那一种被约之后被掳到万国去，那只要他们的一种心意回转，又回归到遵守生命记啊，也就是摩西在生命记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啊亚威也要啊把他们转回啊， 百姓的心的一种转回，那么亚威啊，神他的心也会转回。那亚威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啊尽心尽性爱亚威你的神，使你存活。好，那这种啊心的这种污秽除掉啊，那原文的污秽除掉是割礼啊，是割包皮的意思啊，这在生命记的十章十六节就有出现过啊。那他在这边又再一次的啊重新的啊再次的强调啊，神所要做的是啊，将你和你后裔的这个心的这种不洁，把它啊割除掉。那为的是要叫你啊能够尽心尽性爱亚威你的神啊，使你存活啊。那那新的割礼啊，这旧约的啊耶利米书的9章25节啊，他那里啊也有提到。那再来啊，神的一个回转之后。啊，他不但把人召回，啊，把地再赐给他们，使人再次的兴旺。那第七节啊，他在强调的这个亚威你的神必将一切的咒诅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你啊逼迫你人的这个身上，啊，亚威啊这次啊就要把这个咒诅加在他的这种仇敌身上。那八节，你必归回，啊，听从亚威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啊，这个，这个归回啊，也是啊，再一次的这个强调，啊，这是第六次了。那第十节这里啊，若听从亚威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亚威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啊，这个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啊。这个也是在这个二十七章啊这种立约之后啊，以及28章啊他谈到的这种胡惑啊，他那边啊有提到，那这边啊又再一次的啊把它提出来，要让你所办的一切事，那你生所生的以及牲畜或者土地所产的啊都绰绰有余，也等于说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上啊，他们无论所做的，他们自己所生的或者牛羊所生的或者土地所出产的，都要再一次的猛虎。那啊，这里的这种尽心尽性的归向，这个归向啊，也是同样的、啊、原文是一种回转啊，归回的意思。那亚威必在喜悦你啊，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一样啊。中文这个必在这个字啊，原文也是一个跟归向那个字是一样的啊。那总共啊，到这个目前为止，也就是整个生命记的30章的这个回转这个字啊，就有7次之多啊。那这也是编辑上的一种故意的编排，也就是完全的一种七是一个完全啊。当人民完全的一种转向归回，那么神他的一个心意也是完全的转向啊。本来把他们迁到啊外邦之地啊，那今日神又回心转意的，那把他们召回啊，赐地给他们，那使他们人口兴旺，那转向啊，把这个咒诅给这个敌人啊，那让他们在地上啊，无论这个土地、牲畜，他本身所出的以及他手所做的，都得到猛虎。啊，又回到啊神立约的那一个啊赐福的那一个条件里头。那最后这一段啊，从11到20节，也就是啊摩西他再一次的一种强调，今日与神与百姓所立约的话 啊，不是离他们远，也不是难行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啊，这也是我们信仰所宣认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这也就如同二十九章最后一节所说的，这个显明的事啊，是归于我跟我们的子孙啊。那这个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不是离以色列人啊，不是在天上那么高那么远，也不是在海外啊那么远啊取不到，那也不是难行的，反而是在他们的口中，在他们的心里，只要他们存记在心中啊，他们在口中啊要来传扬，要来教导彼此的劝诫，教导他们的下一代，那来遵行啊，这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啊给他们，那这个也是神给他们的福音啊。这在罗马书的十章的六节到八节啊，保罗啊他也曾经啊引用这一个啊，那他的一个解释是啊，把这个神的吩咐的诫命啊，在罗马书啊，他就成为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他说啊，不是要上天要领下基督来啊，那也不是要下阴间啊，把这个基督啊从死里领出来啊。那罗马书他那边啊，他谈到这一位啊，从天而降，那照着神的诫命遵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神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使一切啊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遵行他所教导的一切教训的人，也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摩西所吩咐的诫命，以及新约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是等同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啊，他所要去成使他啊能够施行，能够完整全备的啊，他不是废掉律法啊，他是让他真正的一个实践实行啊。那罗马书十章跟这里的摩西所说的啊，也是相契合的。那最后啊，摩西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啊，吩咐你爱亚威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亚威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啊，十六节，这是关于福，也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遵行，这个是福。啊，那十七节啊是谈到一个反面。你若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哦，所以十七节这里说，你心里的偏离不肯听从，或者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那这一种偏离神的道，无论是你自己的一种偏离，或者是被勾引去敬拜啊，那就神的一个审判角度来讲，你主动的跟你被动的，那结果都是啊去违背神，那这样他的一个罪责是一样的啊。所以十七节啊，这样的一个偏离被勾引啊，那摩西对他们的一个祸的成名是要灭亡，在过约旦河进去为业的这个地上啊，日子必不长久。那十九节啊，摩西他再一次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多得存活，并且爱亚威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它，这样你就可以在亚威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地上居住。他用一种像呼天唤地似的来做见证这也是古人他们的一种立约的时候，因为天地就如同一个见证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天地它是照着神的命令来按着神所定规的来运转那人会死亡会更替那这种天地的一种存留比人来得长久所以一种立约启示做见证人他用这样的一种呼天唤地来向以色列百姓做见证这在四章二十六节摩西在四章二十六节他也曾经这种呼天唤地的一种作为见证来向他们陈明所以整个这个二十九章三十章他们在约旦河东摩押地，那神透过摩西来跟这个百姓立约那按着这种立约的一个精神那整个生命记他从头到尾他就是用这种格式大君王跟这个他所征服的百姓的一个立约那立约他们通常就会按照历史的过程，这一位君王怎样的善待他们的这一些历史史迹会把它陈列出来，然后他会陈列到这个会陈述约的这个主要内容那主要内容它是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把它列出来那也会把这个如果被约的话那会有怎样的一个处罚咒诅那这也就是这个二七二八的一个胡惑，以及二十九章所说的如果被约的话他会对于咒诅的事情他会讲那么多因为这是他们古代那一种立约的一个特点所以他把如果毁弃了这个约，那么这一位领主大君王他要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立约的这个属民所以祸他就讲得特别的多那还有立约他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要有这个有神为证那因为本身是神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会透过祭司立位人所以他在二十七章他会强调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也就是在以巴路或者基利心两个山的一个相交界根据约书亚记的这种说法的话那有透过神神透过祭司透过献祭献欢祭平安祭来跟他们立约那立约的人就要分享这个平安祭那使这个祭来成为这个使这个立约得到坚定所以摩西他在最后的二九三十他特别的来谈到说一定要好好的来遵守神的这个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就是对他们的一个福音因为三十章的这种说法那等于是跟我们新约所说的福音是一样的是罪人的一种转回归回那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那本来不是作为神子民的，那么神也收纳他为子民这是对于外邦人讲，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就是照着这个二十九章所说跟三十章所说的，那神到最后他强调三十章的二十节 神就是照着跟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这个地给他们，也就是神曾经跟他列祖所立的约。那么神啊，再次的来啊，跟这个以色列人啊，来实行这个约啊。这是我们今天从27啊到30章整个这个生命记啊，它所强调的这种立约的一个形式啊。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